来到杠一下童话，我是卡米，
我是 Tiffany。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上一次不小心讲了半截波斯史有点过分？
没关系，反正我听完就忘记了。
我上本科的时候其实专门修过伊朗文化，但当时只是对伊朗的书法跟西密画感兴趣，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将来会给人巴拉巴拉讲那么久的波斯史。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波斯现在叫伊朗呢？
因为波斯本来就叫伊朗
啊。
对，就是我们讲波斯史的时候不都会一直讲到伊朗高原嘛。那古时候那片地方它就叫伊朗，后来居鲁士开创了波斯帝国才改名叫做波斯，也不是改名吧，就是命名。对，命名。到了现代就因为政治原因就改回来了，
所以是复古了，
一半复古吧。伊朗的全称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啊，经过上一期的普及，对吧？大家都知道是阿拉伯帝国的遗产。那共和国是近代的政治思潮，那一个名称它里边有伊朗、有伊斯兰、有共和国，就贯穿古今。
所以说这个国名取的是很有水平了。
对。那言归正传，我们上次讲到《一千零一夜》里面是有一个女主角，她不靠美貌而靠智慧获得幸福人生的故事。在展开这个内容之前啊，我想先说一下，我之所以想追究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当下国内的一个媒体环境对女性容貌的苛求已经越来越宽松了，就大家已经完全可以很自然的去欣赏女性的智慧、专业技能还有幽默感等等。特别是对待荧幕上的女艺人，国内的评价体系开始更加的多元化。
那你确定不是因为我们的娱乐圈越来越卷的缘故吗？
不是哦，我记得80、90年代的女性艺人，就什么张柏芝那一代，很老很老，就是我们父辈的那一代啊、女性艺人。也不是
阿姨，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小的时候，
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基本上那个时代的女艺人她只有两个人设标签，要么就是青春玉女，要么就是性感女神，对不对？但是现在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女性，她甚至是可以远离男性审美的，可以完全不用顶着那种什么完美的妆容，然后拥有自己其他的标签。比方说她的人设可以是搞笑，高情商，高智商，或者舞跳的好啊，歌唱的好，演技很赞等等等等。而且女性艺人也可以很明确的去拒绝来自别人关于外貌上的挑剔和评价。那同时男性们也正感受着跟我们几十年前一样，女性所遭受过的那些对于容貌啊、衣品啊、气质啊这种舆论挑剔。就是男性的外表也渐渐的开始被女性观众用一种更加理所当然的态度去评价。你知道娱乐圈它是一个以取悦大众为生存准则的一个行业，那有了这样的一种转变之后，它的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对女性跟男性的评价维度已经是开始多元化了，或者也可以说是越发平等。就上半年的时候，虎嗅他发表过一个文章，他说颜值内卷轮到男人了，
哈哈。
里面就提到过说很多当代男性已经开始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容貌，他们在彩妆护肤乃至医美上面都展现了自己的购买力，并且对不仅仅是男艺人，就是像马东他不割眼袋吗，然后一直到罗振宇他植发，你能看出啊，就是一种风潮。像马东跟罗振宇这样两位老师，他们已经就属于直到不能直的直男，对不对？他们完全不是靠脸吃饭的，但他们也会关注颜值，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同样需要出镜嘛。但如果放在十几二十年前，你看曹可凡老师也没想着自己要减肥，对不对？
又被 Q 到。
当代活跃在媒体上面的，不管你是艺人也好，还是相关的从业者也好，男性他也会因为衰老或者说脱发这么一点问题有点小的焦虑。那我们国家历史上上一个会有男性为颜值焦虑的年代，北宋算一个，武周时期，就武则天时期算一个，最不加掩饰的肯定就是魏晋了，对吧？ 古代四大美男子有一半都出自《世说新语》。
可能真的穿越回去看到真人了也就还行吧。那我猜魏晋时期的美男一定没有腹肌。
你能这么说只能说明当代男性不仅有颜值焦虑还有身材焦虑。不过那时候的农民年轻一点的应该都有腹肌，他们的运动量比我们当代白领要高很多，而且只有足够瘦才能显出腹肌，基本腹肌是饿出来的。
那我们如果饿个三天也能有腹肌吗？
前提是你本身不胖，就内脏脂肪的指数比较低，都可以办到。那如果你平时喜欢吃垃圾食品啊，然后还有一些应酬啊很多的话，就摄入很多反式脂肪，那些有害的脂肪就会挂在你内脏的器官上面，这样就比较难减。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男性开始进入中年油腻阶段的一个标志性的元素就是他们的肚子。很多人就脸看着不胖，小腿也是细细的，但是肚子特别大，这基本上就是积聚了很多内脏脂肪，这种情况对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说男性的外表上内卷也是有好处的吗？
适当的内卷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嗯，
人们在关注自己身材是否匀称的同时，他自然而然就会去关注自己的健康。当然也会有很多男性认为他们干净整洁就可以，这点我也是认同的，但我同时也希望女性可以被同样对待。当代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在赚钱的能力上面几乎是被赋予了和男性一样的期待吧，这不是性别对立的问题啊，而是在当代社会由于两性的受教育机会平等了，普通女性同样可以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和阶层跃迁的这么个机会。
嗯，
在这个前提下，那家庭分工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一位男性他更加喜欢在家里照顾宝宝，那他同样也可以当奶爸，因为这同样也是在给小家庭提供一种支持嘛。
嗯，也就是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了更多的选择。
是的，其实中国的女性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因为中国女性自古她们是可以为家庭创造收入的，就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里面往往会有一个词叫做男耕女织。
嗯，
就是男性提供食物，他提供的是生存基础，而女性提供衣物，衣物除了御寒以外还是礼仪的基础。丝绸之路开辟以后，中国的丝绸是一直不愁卖的，它在国际贸易上面都属于通货。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平民女性，她如果善于养蚕纺纱，那这份手艺同样也可以为家里挣到一份很不错的收入。
啊，那为什么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是低于男性呢？
因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嘛，农民他们要进入最高的士的这个阶层是只能靠男性，因为男性可以通过考取功名去获得为士的一个资格。
嗯，
但女性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给予过这个考试资格。
唉，是啊，
就如果一个群体他连考试资格都没有，那家里的教育资源自然会向有考试资格的那个群体去倾斜，是不是？
嗯，
不是一个性别问题。
嗯，
对不对？就如果说
没机会，
对，如果说两个都是男的，
嗯，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跛脚或者说残疾，那有一些朝代的法律里边是不允许让身体有残缺的人为官的
啊。
那一样是男性，他们可能就会把教育资源倾斜到四肢健全的那个人身上去。
这么看来，我们的现在的女性还有公务员考试的资格，算是一种突破吧。
对，还是那句话，现在是好日子，要珍惜。好了，那我们说回一千零一啊，那在阿拉伯世界，女性最被看重的品质，也不能说是品质，就是优势吧，就依旧是美貌。因为外表是第一时间陌生人了解你的这么一个途径。
嗯，
但即便如此啊，还是很高兴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女性故事。
那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国王与淑女》。
从名字来听好像是一个爱情故事。
对啊，不过这并不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他是说从前有一位国王，他去乡间微服私访，走着走着就觉得很口渴，于是就敲开了一家农户的门，要讨水喝。
嗯，
就很像乾隆下江南遇到了夏雨荷。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啊。
好，
后来门开了，走出来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士，国王的眼睛瞬间就挪不开了。
这么说女主角还是拥有美貌的吗？
对，美貌是她被国王瞩目的前提，但美貌不会让她获得尊重。
嗯，
真正的爱情里面就一定是有尊重的。
也是。那后来呢？
女性的第六感是很敏锐的，女主角她也立刻感受到了来自国王那种赤裸裸的眼神、
啊、
但是她是一位已经结婚了的女孩子、
哦、
她不是像懵懂少女一样完全不谙世事，所以她就没有害羞的躲开，而是拿给了国王一本书。我猜这本书是古兰经，因为国王翻开书一看，里面写的都是穆斯林世界就是禁止奸淫的一些条款，以及真主安拉说过的要如何如何惩治奸淫罪。然后这国王一看呢，就明白自己是自讨没趣了，然后喝完水他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离开了。
这么看来国王还挺老实。
对，就不像乾隆跟夏雨荷就在聊诗词聊人生，有了小孩的。
嗯。
然后等到晚上这个女子的丈夫回来的时候呢，她就顺嘴把国王来过的这事儿就说了，就夫妻辣家常嘛。
嗯，
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的丈夫就以为国王看上了自己的妻子。那你猜她的丈夫会是什么反应？
嗯，正常人的话可能会生气或者吃醋。
都不是。
哎，但她这里面有说到过一上来就发现她是国王了。
对，说是微服私访，但知道是国王，对不对？但故事里边也没有提及，反正就很自然的，就可能因为是个小国，大家都认识、
嗯哦、好吧，嗯，
可能吧。这个故事的设定它就是啊，就知道他是国王了。
嗯，
这个女子的丈夫呢，他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吃醋也不是生气，而是害怕、嗯、
好吧。
这个发现在权力面前，我们的女主角她是有拒绝的智慧和勇气的、
嗯、
但她的丈夫并没有。她的丈夫以为国王钟情于自己的妻子，他就很怕引来杀身之祸，但他也不敢休妻，
嗯，
所以他就从此疏远了他的妻子。
啊，这也，
对，这就觉得挺过分了。女主角就很伤心，她就哭着跑回娘家了。然后她娘家人就觉得自己女儿很委屈啊，就躺枪了，对吧？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女婿，也就是这个当缩头乌龟的丈夫，给告官了。结果这场官司是国王亲自审理的。
哎，真的是个小国，看来他们到了修罗场了。
对对，这种事情你也不能明说，对吧？
对啊，
因为犯事儿的人他就坐在你面前是个法官。所以呢，这个女方他们就绕着弯说，他们就指那个丈夫说，这个人租了我们一块地，他原本还是勤勤恳恳去耕耘的、
哦、
但这几年他就懒惰起来了，他就让这块地这么荒废着，而且也不办理退耕手续。那你退耕了我们还能转租给别人，你不退耕也不去耕，那什么意思呢、
嗯、
其实他们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国王你看上了我们的姑娘，那你就娶回去，别晾着我们，对吧？至少要把这个话说清楚，不然你看她老公就是啊，耕地也不是退耕也不是。
那看来这个国王一开始也没听懂，有点懵了吧。
对，所以那个国王就问那个丈夫说，哎，那你为什么不耕地了呢？然后那个丈夫就说，因为我听说这块地有狮子来过，和狮子比起来我们这种身斗小民过于渺小，所以我就不敢再去耕种，我害怕被狮子吃掉。
哎，这哑谜打的没点情商真听不出来。
对，好在这个国王啊，既然能当国王情商就还可以。就话说到这里，就国王听懂了。
嗯，
他也是一个明理的国王嘛，他知道其实是自己有错在先、
嗯、
所以他就说，你那块地呢是一块好地，狮子其实并没有去践踏啊，虽然来过但没有践踏。如果你现在回去耕种呢，安拉会保佑你丰收的，而且狮子再也不会到你的地里去了。其实这是国王的一种承诺。
嗯，
说完国王还给了一份礼物，祝他们夫妇俩破镜重圆，就算是一个 HE。
看来我们的掌权者要贵在自省啊、嗯、
对。但你要知道，这个故事如果说他没有女主的智慧跟勇气在先，他当时如果委身了，就委身于这个国王了、
哦、
那这个故事他可能就不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嗯、
因为在穆斯林世界里边，男性他如果是想要休妻，他没有什么门槛的、
哦、
这个丈夫他虽然胆小，但他依旧是不肯休掉自己的妻子，就说明他们其实是相爱的。
哎，难道说穆斯林很久以前就提倡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了吗？
是啊，古兰经里面是提倡自由恋爱的、
哦、
就穆斯林他可以自由的恋爱结婚，而且根据安拉的旨意，穆斯林的女性她有权自己选择自己的丈夫。
嗯，
不像我们是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吧？而且还有一些教派的教义还规定说，如果小时候 父母给女儿定了亲，但女儿长大以后她不想嫁给那个人，她是可以主张取消婚约的。
这么看来比我们中国古代要开明很多。
对，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经典古兰经，它一定是有领先于那个时代的内在的智慧。而且古兰经是提倡一夫一妻的啊，但它同时也允许一夫多妻的情况存在。
嗯，我知道阿拉伯还有很多地方至今还是一夫多妻。
对，但他们一夫多妻的前提是丈夫要公平地对待自己的妻子们啊，妻子们啊，附属。古兰经是很注重公平的，就比方说今天给一个老婆买了一栋房子，就必须给其他所有的老婆也各买一栋房子。
嗯，
就如果说这个男的经济能力有限，他也就只能娶得起一个老婆。穆斯林男性最多也就只能娶四个老婆，因为古兰经很明确的说，就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财富，也可以娶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句号，没了
没了。
所以说他们最多只能娶四个老婆。但古兰经的成书年代它还是奴隶社会，
嗯，
所以阿拉他虽然最多只允许男性娶四个老婆，
嗯，
但是如果这个男性是很有财力的，他可以买女奴
啊，
这也就造成了富人之间他们会攀比老婆加女奴的数量，这是一种他们财力的展现。你要知道雄性竞争的世界是很那啥的。
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好攀比的，有钱不是应该低调一点吗？
对啊，但是雄性竞争的逻辑它就是这么的幼稚。就你只能尊重文化差异，你知道。
嗯，这么看来这个故事里如果农家女当时委身给国王的话，大概率最多只能成为女奴了。
对，如果说一个女生的美貌让她获得了不适合的青睐，嗯，那就是一场灾难，所以才显得她当时的智慧和勇气十分可贵。但也要感谢古兰经，或者说是要感谢这个国家的律法给了她拒绝的勇气，因为她的拒绝是建立在古兰经或者说国家法律条款的基础上面的。一个好的制度必须要能够保护正义和善良。
哦，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受到启发的故事。
嗯，
不过我觉得要说这个一千零一夜故事里面的智慧女性啊，还是蝎子里的宰相千金更加智慧一点。
哎，说起蝎子里面的这个故事，我其实一直有个槽点。
你又有什么槽点？
因为很多童话包括一千零一夜里面它就会有批判嫉妒之心的这种故事，
嗯，
但是一千零一夜里面的蝎子啊，蝎子它就是整本书的提引，就是整本书这么一个故事的起因的这么一个意思。那这个蝎子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源于嫉妒的故事，那为什么女性的嫉妒会被视为罪孽，而男性的嫉妒就能描述为被背叛，就而且显得很理所当然，这不公平。
没办法呀，就像你说过的，以前的书基本都是男性写的，无可避免男性视角叙事嘛。
对，所以就很双标。哎，我们来讲这个故事吧。
嗯，
很多人都知道《一千零一夜》这本故事集的缘起是因为一个国王他每天都要娶一个新的老婆，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把这个老婆给杀了，对吧，循环往复，直到有一位聪明的女性用每天一个睡前故事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这个国王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喜欢杀老婆的人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哎，为什么会觉得被戴了？到底是戴了还是没戴呢？
这就要看每个人对绿帽子的定义是什么，是身体出轨、精神出轨、精神背叛，还是跟别人说说笑笑就算出轨？
连和别人说说笑笑都不行吗？那这段关系也实在是太可怕了吧。
这要看的，在一千零一夜的这个蝎子的故事里面，国王和他的兄弟就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和别人说说笑笑，于是他们就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那我们先来讲这个故事吧。
嗯，
这故事说很久以前有两兄弟，一个叫做山鲁亚尔，一个叫做沙兹曼，他们各自管理着一个国家，但兄弟俩关系很好，就时常往来嘛。有一天山鲁亚尔他就很想念自己的兄弟，就派自己的宰相啊，就是那个后来把女儿嫁给这个皇帝的宰相，去请沙兹曼来做客。
嗯，
那他的兄弟沙兹曼就很欣然同意了，立刻上路。但是沙兹曼出城的时候就想起来，哎，他自己忘记给他的兄弟带礼物了。
嗯，
所以他就折返皇宫去拿他的礼物。这个沙兹曼回到皇宫以后呢，他正好就看到他的王后跟乐师在一起 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然后沙兹曼瞬间就怒火中烧，拔出宝剑，把王后跟乐师给杀死了。
我只能说，这个醋吃的有点太可怕了。
确实可以把这个理解为爱情里边的嫉妒，但是我倒是认为沙兹曼的情绪，他更像是把王后当成了自己的所有物，他没有征询过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没有给王后解释的机会，就立刻把这两个人给杀了，这个太暴力了。
而且杀了以后他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正义的一方，
对，他还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哎，后来这两个兄弟就见面了嘛，就互诉衷肠啊，但是男性也是很要面子的，那他自己真正很郁结在胸的时候呢，就算是兄弟他也不想说。但是沙鲁亚尔呢，他就察觉到了沙兹曼闷闷不乐，自己就安排了一场旅行，想让沙兹曼去散散心。但沙兹曼他依旧是低电量模式，他就说啊，我不舒服，你自个儿去玩吧，我不想出去。那山鲁亚尔就把沙兹曼留在了王宫里面，自个儿出去玩了。沙兹曼待在山鲁亚尔的王宫里面，他就看到哎，山鲁亚尔的王后，也就是他的嫂子，在花园里面和一群仆人们，是注意这里是复数，和一群仆人们啊，有男有女，吃喝玩乐，说说笑笑。然后他就明白，哦，原来所有的君王都会被女人欺骗。
等等，这个王后和一群仆人们在花园里面说说笑笑有什么问题吗？
是啊，我也觉得一毛钱毛病都没有啊。
嗯，
他是个室外环境，而且是个多人场合，他们能干什么？最多就像我们上学那会儿，班主任离开教室的时候啊，班级里的空气就会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对吧？同学们就开始叽叽喳喳的讲话，释放自我。这个和绿帽子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沙兹曼他就会觉得有问题，那怎么办呢？
那你说，
沙兹曼他就此认识到，原来大家都一样绿，突然就心情大好，变得能吃能喝起来，
真的是。
然后山鲁亚尔回来以后呢，他就发现，哎，沙兹曼他为什么满血复活了呢？他就很好奇，就在他的再三追问之下，沙兹曼才把之前的事情和盘托出。山鲁亚尔听了以后，他就想亲眼证实一下自己的王后趁他不在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像沙兹曼说的那样。于是他就宣布自己明天要外出打猎然后在乔装打扮偷偷回宫，果然看到王后和一群仆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然后他就很郁闷。
这就郁闷了，这两个兄弟也太幼稚了吧。
对，就很幼稚，就真的在感情里面就很幼稚。哎，病态的占有欲。对，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兄弟很幼稚，所以最后才会被《1001个夜晚》里面的故事打动。你想，要是换成老谋深算如曹孟德，他那么爱财也能把杨秀给杀了
啊！
我看《1001夜》的故事未必可以打动他。
那然后呢？
一般感情受挫，正常人都想离开这个伤心地嘛。
至于
和他老婆干嘛了，真是。所以呢？山鲁亚尔和沙兹曼这两个玻璃心的男人就决定去世界上其他地方看看这世界上别的地方的女人是不是都在欺骗自己的丈夫。他们就走过了很多地方，最后来到一个海边休息。这个时候呢，魔鬼不知道这个魔鬼从哪
乱入
魔鬼就乱入，他这个魔鬼就从海里边升腾起来。这个两兄弟看到这个魔鬼带着他那个一团黑雾来了，就马上躲起来嘛，暗中观察。他们就看到这个魔鬼啊，捧着一个大箱子上岸以后呢，就从这个大箱子里边走出来一位绝色女郎。魔鬼就对这个女郎说：“啊，我心爱的姑娘，我是在你的新婚之夜把你抢来的，为了你，我真的是受尽了苦头。现在我已经很累了，想休息一下。”于是呢，这个魔鬼就枕着女郎的腿睡了。这个女郎就觉得挺无聊的嘛，就四处张望，就看到了躲在树上的那个两兄弟。哎，这两兄弟听墙根也不太好，他就招呼那两个兄弟过去嘛。山鲁亚尔跟沙兹曼就发现，哎，这个女郎她有很多很多的戒指。女郎就是说，凡是见过她的男人都会送戒指给她，所以你们两个也得送。
什么毛病？
所以国王兄弟。他们居然还乖乖照办了。他们就一边把自己的戒指给那个女郎，一边在心里狂骂天下女人没个好东西。从此山鲁亚尔就对女人恨之入骨，觉得女性这个群体虽然外表美丽但生性奸诈， 而且与魔鬼同行。于是他怀着仇恨回到了王宫，把王后和那些跟他一起说说笑笑的奴隶们都给杀了。从此之后呢，山鲁亚尔他就每天娶一个美貌的新娘，对，他不仅娶新娘，而且一定要年轻漂亮，
哎呦，
到天亮就杀。
这让我想到了《倚天屠龙记》里面金庸写的那个殷素素。
对对对，金庸通过殷素素他也表达过一个就是所谓越漂亮的女人越危险啊这么一个观点，这其实很类似。
嗯，
男性一方面他们骨子里面就是喜欢漂亮女生的，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觉得漂亮的女性难以驾驭，得到以后就要把他们毁灭，很典型的厌女情节。这其实是一个心理问题，应该算是创伤应激反应的。因为《一千零一夜》它是被当作童话故事翻译进来的，之前不是说过原来的手稿里面它有很多性描写嘛，在中文版里边很多就被删掉了。那也不排除王后也有过实质性出轨的可能啊，但就算是对于爱情不忠也罪不至死。
那我这里有一个问题，
嗯，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被背叛的那一方就可以杀掉出轨的那一方，
嗯，
那你觉得是男人先灭绝了还是女人先灭绝？
我觉得是女人先灭绝。
为什么？
因为如果女性是出轨的那一方，
嗯，
那么他们会被杀死，
对
吧？但如果女性是被出轨的那一方，就被背叛的那一方，
嗯，
他们很少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杀掉男人，因为在体格跟气力上面很明显女性是弱势，
嗯
啊，而男性为了自我防卫他们也会反击，所以最后被杀死的还是女性。
唉，好吧，
综上所述，暴力没办法解决问题，而且会把人渐渐推向极端。
嗯，
理性的处理自己的情绪其实是一个当代人很重要的能力吧。就当我们的亲密关系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去找它的根源在哪里。当然这个根源也有很多很多种解释，当然你在寻找的过程中其实你的意图是去修复这段关系。你可以去选择说啊，如果它还有的救那你去修复，如果它真的没有救了那你就就此放手。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少儿版本的一千零一夜会慢慢的去弱化故事里面国王要每天杀死新娘的这个原因。因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因为嫉妒或者是因为自己曾经过伤害而将这个伤害转加施加给别人，乃至终结掉对方的生命，都是不合理且违法的。你的确是受伤了，
嗯，
但你因此实施的报复远远大于了你受到的伤害，并且你受到的这个伤害并不会因此得到治愈。
嗯，
这种转嫁出去的伤害它是不符合公平原则的。
是啊，那最后去给国王讲故事的小姐姐真的是很有勇气。
对，这是一个集勇气跟智慧于一身的姑娘。那这个小姐姐叫做沙尔扎德，她是宰相的大女儿。
嗯，
那由于这个国王过于变态，后来就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家的姑娘送进王宫嘛，于是沙尔扎德她就主动请缨自告奋勇，就可以说是以身犯险吧。宰相虽然很舍不得，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找不到别的姑娘可以送进宫了，国王在这么一个变态暴虐的情况下，你宰相也别当了是吧。那无奈之下他也只好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王宫。山鲁亚尔见到沙尔加德的美貌以后，对，他也是拥有美貌的，
嗯，
就对他很满意。沙尔加德就建议把自己的小妹妹也接进宫。
这又是什么操作？共侍一夫吗？
哎，你不要说，这就是沙尔扎德的智慧。
嗯，
简化版的故事里面往往会说是沙尔扎德给国王讲故事，但是山鲁亚尔他是国王，他不是小孩子。
对啊，
他虽然幼稚，但他是个男人。新婚之夜，新郎官他要滚床单，新娘说：“你等一下，我们先讲个故事。”你说新郎有什么想法？这种时候就需要有人来背锅。哎呀，他妹妹就是这个背锅侠。
嗯，
沙尔扎德的妹妹是一个很爱听故事的小姑娘。所以说沙尔扎德他就给他的妹妹讲故事，
嗯，
那国王呢就在一边听，对吧？因为刚刚见面他还处于热恋期，就属于还对沙尔扎德很有兴趣的那个阶段。
对，
他就哎，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听故事。所以听着听着就把这个故事给听进去了。然后呢为了第二天听到这个故事的结局，就一天一天推迟，慢慢慢慢就过了一千零一夜。山鲁亚尔终于和自己的创伤和解了吧，于是他就和沙尔扎德白头到老。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国王觉得女性是生性奸诈的，其实生性奸诈的另外一个面不就是智慧吗？
对啊，就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解读了。
嗯，
因为女性往往比较敏感，她们解读情绪的能力普遍要比男性强这么一丢丢，
嗯，
啊，应对情绪的能力也普遍要比男性强这么一丢丢。我相信在那一千零一天里面，两年不到快三年吧，
嗯，
哦，不对，一千零一，两年多，
两年多，三年不到，
对对对对，两年多三年不到的这个时间里面，或许最开始让沙尔扎德活下来的是因为他的故事，但最终令他获得山鲁亚尔的爱情的应该是女性的温柔和他治愈的能力，那这其中就包含了沟通能力、安抚情绪的能力，还有宽容、体谅以及真诚，因为就只有这些才能让一个有 PTSD 的人重新敞开心扉去接纳并且再次去相信一个人。
嗯，这么看来让女主角获得幸福人生的的确是她的优秀品质吧。
对，从刚才说的这两个故事来看，女主角无疑都是美丽的。
嗯，
但她们如果只有美貌，农夫的妻子会被国王奸污，而宰相的女儿只能活到第二天早上，美貌给他们带来的反而是不幸和危险。
嗯，
在现实世界里面，相比因为美貌而获得的天降好运，其实那些危险和不幸才是更加真实的。许多年轻的女性可能会觉得说，只要自己长得漂亮就能得到很多优待，但是现实真的是这样子吗？美貌能让别人愿意给你机会，这个机会可能通向天堂，也可能通向地狱。拥有美貌的人反而更加需要智慧去辨别这些机会。
嗯，
机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命运的诱惑，而诱惑往往是和魔鬼捆绑的。
没错，美貌是一把双刃剑，因为长得漂亮才更需要用我们的智慧来保护自己。
好了，那一千零一夜里面两个关于女性靠智慧获得幸福人生的故事讲完了。
嗯，
但一千零一夜它其实并不属于欧洲经典童话。
嗯，
你能在欧洲经典童话里边找到类似的故事吗？
哎，这个问题我回去有认真想过，让我想到了。
哦，
就是格林童话里的小红帽呀。
这个故事勉强算一个吧。
这还勉强算？
为什么是勉强算？那这个我们就下期再说。杠下童话，我是卡米，
我是 Tiffany，
我们在下期等你。